我相信他真的能够帮助到你。在这个教导刚开始时，我曾说过，我18岁时曾听过一段话，如果我能明白罗马书第一章、第八章和第九章，那将改变我的生命。在所有经文中，这些可能是对于基督徒属灵成熟来说最重要的内容。所以我把这本书命名为《罗马书：保罗的恩典巨作》。我可以如实地说，我花了几十年时间学习，才开始觉得自己真正的明白了它。保罗在罗马书中对于恩典的教导实在是极其惊人的。我想说的是，一般的基督徒并没有真正明白，因此我也要以几十年前我刚满18岁时得到的同样挑战来挑战你们。你需要理解罗马书。如果你能理解罗马书，它对你属灵成熟的贡献不会亚于任何经文，真的相当重要。罗马书第15章，我先说一下罗马书第14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他说，但那疑惑的人如果吃了就被定罪了，因为不是本于信，而一切不是本于信的就是罪。罗马书第14章讲的是要接纳良心软弱的人，不要批评、谴责或是取笑他们。以这件事为例，他具体地谈到说，有些人知道祭偶像的肉没问题，偶像什么都不是，真神只有一位，那些只不过是人用木头和石头做的偶像，所以那些肉其实没什么问题，这些肉被献祭过以后会被拿到街市上去售卖，而那些有知识的人会直接买来吃，他们并不会多想什么。但也有些从异教中脱离出来的人，他们认为这是献祭过偶像的肉，他们会认为吃了这肉的人实际上参与了拜偶像，并且说拜偶像是可以的，而拜偶像显然是不可以的。罗马书第14章整篇都在说，正因为你明白，你要包容那没有同样知识的软弱弟兄。在这里他总结说，一切不是本于信的就是罪。以上是他的具体内容，而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有很重要的应用。你知道，在我们的现代社会，吃祭偶像的肉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但也有许多其他事情。有些人接受了在着装和某些标准上的教导，还有一些人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只要不是关于福音的核心，我们就不应该对其小题大做。然而，现今也有一些教派，如果一位女士化了妆，佩戴了首饰，我知道有一所圣经学院，有些人在另一所圣经学院毕业后来到我的圣经学院，他们告诉我说，这是真实的，男人们的袖子必须长及手腕，如果露出了钱币，那会被认为是不敬虔的。女人们戴首饰、化妆也是不敬虔的，她们的衣服必须长的拖到地板上等等。有些我们不应该小题大做的事，人们却把它小题大做了。这就是保罗谈到的，我们这些有知识的人不需要随便去摧毁其他接受了不同标准教导的人。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并认识到我们可以包容其中的一些事。你知道，如果我去到一间教导说男人必须穿西装打领带才能讲道的教会，虽然我不认为那是正确无误的，但我不会走进去在他们面前炫耀我的自由。若我去到一间教会，他们让我讲道，若那是他们的标准，那我就会穿西装打领带。另一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走任何一个极端。有些人穿得非常休闲，以至于他们在这一切事上都很反叛。无论如何，这其中有一个平衡。这章经文是说，我们要包容其他人。要记住，这是他的上文背景。罗马书15章1节说，我们坚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担当不坚强人的软弱，它的字面意思是举起、抬起。 就好像是这样一个画面，若是别人背负着某种教义或重担，压迫着他们并谴责他们，我们应该帮忙抬起他们的重担，不是要认可他们，也不是要站出来因他们的不相信而谴责他们，而是通过包容来帮助他们。保罗接着说，我们每个人当为了邻人的益处让他喜悦，使他得造就，因为基督不但不求自己的喜悦，反而像经上所记的，那些责骂你之人的责骂都落在我身上了。你知道在马太福音17章27节中有一个实例，他们说，你们的老师不纳税吗？彼得说，当然呐。然后他将此事告诉了耶稣。耶稣告诉他，你知道的，因为他是主，严格来说，他不必向人纳税。尽管如此，他还是说，为了不冒犯他们，你去下到海里，投下鱼钩，拿起钓上来的第一条鱼，打开鱼的嘴，会发现一个大硬币，你就把它拿去为我和你纳税。耶稣不必纳税，他本可以主张他的自由。作为神，他本可以不纳税的，但他特别说，为了不冒犯他们，耶稣纳了税，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这就是本节经文所谈到的，因为基督不但不求自己的喜悦，反而像经上所记的，那些责骂你之人的责骂都落在我身上了。耶稣成了肉身，他遭受了痛苦，他为我们受了责骂，他背负了那些罪，所以我们彼此之间也应该这样效法他。基本上这与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讲的是一回事。保罗说，做任何事都不要出于争竞，也不可出于虚荣，而要以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个人不要只注重自己的事，也要注重别人的事。这是说，我们应该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你知道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有多激进吗？在我们这个社会，一切都是关于我，都是关于我想要什么。我们会以损害他人利益的方式来提升自己。你知道，我并不反对那些有残疾的人士，尽力地适应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生活更轻松，我认为这是好的。但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件事，我忘了具体是在哪里，有一家汉堡店，那家店已经经营了70年，不是什么大店，也不是连锁店，只是一家当地小店。有些残疾人士来到店里，因着这家经营了70年的店没有残疾人通道等设施，那是一家夫妻小店，他们没有多少钱。有人因着这家店没有可以方便他们的轮椅和浴洗室，就直接起诉了这家店。这家店无法满足这些标准，因此他们最终关闭了整个店铺。而这家店正是当地人最喜欢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例子。没错，这家店若能顾及残疾人士就好了，但是他们没有钱，那只是一家小店，他们无力整体重新装修，也无法满足这个抱怨的人。那一个人利用了法律，迫使这家店铺就此倒闭了。他做的那些事，断了这个家庭的生计。这在今天是很典型的，人们只在意抬高自己。有的人说，这家店应该做到那些，或许他们应该做到，但或许他们也不应该。你知道，其实这个人可以到其他的店去。我是说现今的这种心态，一切都以我为中心，我是否有权利？这个人根据美国残疾人法案，根据法律他有权利，并且他行使了权利。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么做是正确的呢？你知道，我建设了很多建筑，在我们恩典圣经学院的主礼堂内，光是主礼堂就有110个女厕所，这还不包括我称之为谷仓的地方，也就是上课的地方，而这还只是女厕而已。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已经尽力去顾及这些东西了。我可以告诉你，我花费了，我不能告诉你确切的金额， 但我想说，就为了适应美国残疾人法案这类法律，至少多花了$25-50万。我愿意这么做，也有能力做到。但我要说的是，有时人们行使自己的个人权利，给很多很多人带来了伤害和痛苦。他们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他们那样的人，站在那儿就能把灯泡转进去，因为他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围着他们转。所以他们就待在那不动，等着这个世界围着他们转。我告诉你，这不是圣经倡导的态度。如果人们的确迁就了你，帮助了你，那么就赞美神。但如果你要求每个人都尽自己所能，让你的生活变得完美起来，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你的权柄只到你的鼻尖为止。这就是圣经所教导的，我们应该将另一边的脸也转过来，我们应该把别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腓立比书第二章说道，做任何事都不要出于争竞，也不可出于虚荣，而要以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之后保罗开始谈论说，看看耶稣，耶稣是如何谦卑地来到这个世上，背负了我们所有的软弱。而在罗马书15:3中，保罗也是这样做的。他说，因为基督不但不求自己的喜悦，反而像经上所记的，那些责骂你之人的责骂都落在我身上了。这是同样的逻辑，即使我们是对的，即使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该只抬高自己的自由和自我。你应该顺从别人，把别人放在自己之前。我知道这样的教导并不受欢迎，现在全世界可能有许多台电视关掉了，因为人们不想听到这些，但这就是现今世界有这么多冲突的原因。箴言13:10说，骄傲是唯一会带来纷争的。圣经没有说骄傲是主导原因或主要原因，他说纷争的唯一原因就是骄傲。不仅是傲慢自大，认为自己是个人物，而是只考虑自己，只抬高自己。如果人能照着神的话向自己而死，并将别人放在自己之前，如果你爱一个人胜过爱你自己，最终就能化解一切的纷争和愤怒。这么多的暴乱和宣传，每个人都在高举他们的政治议题，没有人为别人着想，这是我们所有冲突的根源。嗨，这些都是很棒的指示。正如我说的，保罗正在收尾他在罗马书中的教导。此前他强调了福音是神的恩典，反驳了旧约律法，而现在他正在对这些人讲一些实际运用的内容。他在第4中说，实际上凡是先前被记载的，都是为了教导我们而写的，好让我们借着忍耐和经上的安慰怀有盼望。这节经文是我从中有许多得着的经文之一，我要很快地讲一下这些内容。我真的要再次鼓励你们去获取这本书，因为在这些方面，书中有更详尽的教导。这节经文基本上和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6-11说的是一样的。那段经文说，旧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鉴戒，让我们学习，好让我们通过他们学习不去贪恋，不发怨言，不抱怨等等。所以这些经文是说，神之所以在旧约中记载这些事，他不光是记载了那些亮点和美好的事，他甚至描绘了大卫，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旧约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描绘了大卫所有的缺点，所有的坏事。圣经展示了他贪恋拔示巴，犯了奸淫，用杀人掩盖奸淫。我的意思是，圣经不仅展示了好的一面，也展示了坏的一面，好让你能从中学习。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凡是先前被记载的，都是为了教导我们而写的，好让我们借着忍耐和经上的安慰，怀有盼望。 你知道，我是出于爱才这么说的。有许多观众，你并没有通过神的话来学习，你会走出去，并且你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能学到东西。等到你毁了自己的生活，你去做那些害了自己的事，等到你陷入了麻烦，那些事反过来咬了你一口，突然之间你说，哦神啊，于是你得到了教训。你知道，如果你从艰难困苦中吸取了教训，我认为这总比什么都没学到要好。但有个更好的方法，去读圣经，你可以从圣经中学习。你应该去读旧约中所有人物的故事，我告诉你，他会。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情，都在那些人物的生命中展现出来了。你可以间接地从他们身上学习怎样去活，从而避免一些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感谢神，借着神的恩典，我在年轻时重生了。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神的话语。我从来没有出去做过傻事，我从来没有撒过谎或偷过东西。我得重新表述一下，我撒过谎，但我没有习惯性的说谎。我没有到外面去偷过东西。有一些观众做过的事，我没有做过。也许你受到了惩罚，从监禁中吸取了教训，或者发现自己被羞辱了。如果你学到了教训，那么赞美神。但其实你完全可以通过神的话来学习。我是这样做的，我研读了圣经，通过大卫的遭遇，我学到了通奸是如此可怕，不但害了他自己和拔示巴，又害死了他所生的儿子。接着大卫的一个儿子与他的妹妹行淫，而他的兄弟杀死了他后逃跑了，结果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内战。因着大卫放纵自己的情欲，有超过10,000以上的人们死去了。嗨，我从他所付出的代价中学到了教训，我不需要自己去经历这些事。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旧约中所写的一切都是为了教导我们而写的，好让我们借着忍耐和经上的安慰怀有盼望。再说一次，这里有很多我想与你分享的内容，但我正在努力往下讲。你需要完整的获得这个教导，带给你安慰、盼望和忍耐的是圣经。有些人认为能带给你忍耐的是苦难，这是因为他们读了雅各书第一章。我没时间翻过去解释，但那些人说带给你忍耐的是你的苦难和悲痛，以及你正在遭受的可怕之事。所以他们欣然接受所有问题，认为那是神的旨意，为了让他们变得更好。如果苦难和困难能让你变得更好，那么遭受最多苦难的人就会成为最好的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节经文说，是忍耐和经上的安慰使你怀有盼望，而不是你所有的困难忍耐。嗨，我真希望有时间能讲得更详细些。我只能讲一些内容，请你获取资料并为之祷告，让神对你说话。忍耐其实就是长时间的信心，不是一时的信心，也不是突然迸发的信心，而是长时间的信心。现在我知道这可以更详细的解释，但我相信这是圣经所教导的。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信是由听而来，听是借着神的话而来，信心来自于神的话语。所以说，如果忍耐就是长时间的信心，持久的信心，那么信心和忍耐就都是来自于圣经的话语，正如这节经文所说的。这节经文还说，你可以怀有盼望。在本章中我会更多讨论这一点。盼望其实是一种积极的想象，这是一个相当重大的说法，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习到这一点，以后我会更多的阐述它。罗马书15:4真是一节强有力的经文。接下来保罗在第五节中说，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使你们借着基督耶稣彼此同心合意。嗨，在这节中我也有很多内容可以讲，但你知道吗？这里所说的赐忍耐的神，不仅意味着他希望你怀有忍耐，而且神本身也是一位忍耐的神，这和很多基督徒的观念都是相悖的。很多基督徒认为神是位暴君， 他的规则在这儿，你要么听他的话，要么卷铺盖走人。他没有耐心，毫无怜悯之心。他们认为神是严格、苛刻、审判的神。这节经文说的正好相反，这位神是一位赐忍耐和安慰的神。神并不是定罪你的那一位。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讲过，大概是在第32节的前后，定你罪的是谁呢？并不是基督，他是为你而死的那一位，并且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神是一位赐忍耐和安慰的神，并且他想要我们彼此同心合意。嗨，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花上很多时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记得是在第十节中，保罗说，我们应该言语一致，并且要有同一个心思，在同一个目的上得以完备。多数基督徒甚至不相信这是有可能的，更不用说把它作为他们的目标了。接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我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因为你们之间有纷争。若有纷争存在，那你们仍然是属肉体的，按着人的意思行事，你知道吗？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当然，我们无法与那些憎恨神的人合一，只能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合一。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之间有了爱，众人从这一点就会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告诉你，若基督徒能够合而为一，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被我们赢得，赢得。保罗在此说了些相当强有力的话，今天我只讲了五节。赞美神，我们会继续讲下去。